宁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三篇，标题是如何识别和纠正交易中的情绪问题。本篇导语：许多交易者都无法明确地识别出自己情绪的模式或影响因素，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地管理或改进情绪，这直接影响着交易结果。第一节，绘制你的模式图。看不见的敌人总是最可怕的。乔治·马丁《国王的冲突》。你无法阻止你看不见的东西。你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，你们试图纠正或控制情绪的努力时机不对，几乎注定会失败。如果你不想让情绪影响你的决策，你就必须能够实时识别情绪的上升，并在情绪导致你的思维失常之前采取行动。绘制自己的模式图是识别情绪升级的关键。虽然这似乎是你应该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情，但你做不到，因为你还没有做这项工作。许多交易者对心理游戏中的模式视而不见，就像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无法发现市场中的模式一样。与其他技能一样，识别也是一种技能，但从心理和情感的角度来看，它往往被忽视，被认为是可以改进的。你不仅可以更好地识别不断升级的情绪，还可以更好地识别情绪升级背后的模式。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刚刚意识到情绪是等式的一部分，但这第一步的本质，即识别和绘制自己的情绪模式，与作为交易者的你每天所做的并无不同。你查看信息，分析噪音，识别信号和指标，告诉你何时买入、卖出或持有。在日常投资者看来，你的技巧就像巫术和运气，他们要么对你的工作肃然起敬，要么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。事实上，我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相似，我也经历过类似胡说八道一样的怀疑论。你是通过市场信号来寻找机会，而我是通过情绪、思想和行动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因果关系。事实已经证明，你有很强的信号解读能力，我将训练你运用这种技能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心理游戏。这一步的目标是识别影响你业绩的最常见交易错误的相关模式。你可能会认为这些错误是随机发生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，让你能够绘制出表明情绪高涨的信号，从而阻止错误的发生。想象一下，在一条道路上行驶，你可以获得稳定的回报，对市场有很强的感觉，并且能够毫不犹豫地遵循你的交易策略。现在想象浓雾袭来，你什么也看不见，在不知不觉中拐错了弯。更糟糕的是，在这条路的更远处，一座桥被冲垮了，你即将驶入悬崖。有了自己的模式图，你就可以创建一个内部 TPS， 当你走错路时，它就会提醒你，这样你就可以迅速掉头回到盈利的道路上。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错误的来临，直到为时已晚，车子已经在半空中飞到了边缘。或者你的问题相对较小，你不会有坠入悬崖的危险，但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久，你就会不必要地浪费更多的金钱、时间和机会。无论你的问题规模有多大，你对自己的模式绘制的越好，就越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回到正轨。第二节，了解作为信号的情绪。情绪、想法、行动，甚至交易决策，都提供了我们在无意识或本能层面上如何运作的数据。在某种程度上，通过追踪线索，你就扮演了法医侦探的角色。你所分析的被引爆的炸弹，就是过度活跃的情绪系统所产生的混乱。找出情绪反应原因的线索，就在于炸弹爆炸的细节。这种检查可以彻底改变你对情绪事件的看法，因为通过检查，你可以了解导致情绪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事件背后的缺陷。这两者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，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未来的爆炸。开始仔细观察交易时自动触发的特定情绪、想法、行动和决定。这些数据将帮助你全面了解问题所在。像侦探一样，渴望收集线索，并好奇地了解它们的含义。通常情况下，交易者会将这些线索抛诸脑后。他们选择发泄情绪，或试图忘记所发生的一切并继续前进，从根本上删除了可以解决问题的线索。当你缺乏一个可以帮助你理解自己反应的系统时，使用这些策略是可以理解的。 现在情况不同了。这些线索是惠子心理游戏问题地图必不可少的细节。第三节，情绪的两个原因。将情绪视为线索或信号是一种视角的转变，但它并不能解释情绪的来源，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情绪常常让你措手不及。其中一个原因是你甚至常常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。情绪的产生是对某种触发因素的即时反应或条件反射，例如在交易中迅速被止损，从而引发愤怒，一个惊人的交易设置，从而引发兴奋或紧张，或者听到其他交易者在你错过的交易中赚了多少钱，从而引发对错过的恐惧。把这种最初的情绪想象成一种条件反射，这就像医生用橡皮锤敲打你的膝盖，或者你本能的去接一个扔向你的球，这是一瞬间的反应，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思考。台子一挥间，情绪骤然高涨。交易者常常误以为触发器就是问题所在，触发器只是雷管，潜在的缺陷才是炸弹。触发器可能是一个错误，可能是一次亏损，可能是被止损了两个价位，但随后又反转并起飞，也可能是一句你认为不敬的话。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一些困惑，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录得巨额亏损。许多交易者会大发雷霆，打破常规，在没有正确进场信号的情况下强行追加交易。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发生在所有交易者身上，也就是说，巨额亏损并不总是会引起愤怒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每个交易者都会有完全相同的反应。相反，有些交易者却能轻松应对大额亏损，因为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些异常值都是明显的可能性。找出是什么触发了你想要解决的问题，是惠子模式图的关键部分。在开始惠子时，请记住，在许多情况下，最初的触发因素只会产生少量情绪。事实上，它可能非常微小，以至于几乎不会被意识到。你根本意识不到它对你情绪稳定的影响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自动或习惯性的想法、行动或决定已经开始改变你与市场互动的方式。例如，一个交易日开始时表现不佳，但两个小时后进场的可能性出现了，这引发了紧张、兴奋和压力的交织。你可能还会想，别搞砸了。你会立即凑近屏幕，怀疑自己所看到的是否正确。瞬间，你的想法、情绪和身体状态都发生了变化。然后是你的反应。如果你的下一个想法是放松，我能行，那么你就是在与反应做斗争。如果它起作用，就会减少你的情绪，提高执行力。但是，如果你接下来的想法是别搞砸了，或者我不能再在这里亏钱了，那么这些想法就会产生次要情绪，导致你的情绪螺旋式下降。你开始犯基本错误，试图弥补刚刚犯下的错误。然后，你会因为犯了这些基本错误而产生不信任感或自我批评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我做不到？这太简单了。于是，你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。交易者常犯的错误是把别搞砸了这个想法理解为触发点或原因。如果你认为问题出在消极思考上，你就会努力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想法。你会听取一些建议，这些建议难是问题仅仅是消极思考的结果，不要想得那么消极。控制好你的情绪。不，别把事情搞砸了，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想法，它会自动出现在你的脑海中。说白了，二次情绪是在你意识到或回应最初触发的情绪、想法或行为时产生的。当你意识到焦虑、愤怒或无聊时，大脑会放大这种情绪。你会变得更加焦虑，因为你已经很焦虑了。你会变得更加愤怒，因为你意识到了自己很愤怒。你会变得更加无聊，因为你意识到了自己有多无聊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准确地说，是想法导致了情绪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不会这样区分情绪，但区分情绪的直接反射或次要原因至关重要。如果不确定反射的来源，就无法绘制模式图或纠正问题。触发因素会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情绪，你必须加以控制或解决。如果你的天花板漏水了，你想要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没有人愿意无休止地倒一桶水，或者修补不断破损的东西。解决这个该死的问题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当你绘制自己的情绪模式图时， 要痛死足以嘴出来翻译或刺激情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挖掘更深层缺陷的起点。在下一章中，我会告诉你如何发现并纠正导致问题的缺陷。首先，你需要绘制一张你的模式图，并了解有关情绪的另一个关键因素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情绪会在其他情绪的基础上不断累积，我称之为累积情绪。第四节，累积情绪。现在你明白了，情绪是深层缺陷的信号，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时，情绪就会加剧。但是你知道情绪的上升是什么样的吗？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及早发现情绪的上升是你的主要防御手段。现实情况是，情绪是混乱的，他们会在短期或长期内积聚。虽然大脑对情绪有一个自然的消化过程，但有时也会有残留的情绪，这就是累积的情绪。尽管你想把前一天的损失或混乱的情绪抛诸脑后，也许你会告诉自己今天是新的一天，但你并没有真正从新开始。你没有重启按钮，也没有白板来工作。潜伏在你乐观情绪之下的情绪正在日复一日的累积。更糟糕的是，经过几周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，潜在的缺陷，记住，我们都有缺陷，会将情绪收集起来并隐藏起来，就像敌人囤积弹药，伺机而动。让我们先仔细看看这种短期积累。情绪在交易日内会持续涨跌。想象一下，就像图表上的价格走势一样，追踪它们的变动。在某些日子里，情绪是稳定的，只上下波动一两个刻度。而在其他日子里，情绪则会大幅波动。比方说，在课程的前半部分，你输了一大笔钱，这引发了你的愤怒。但一旦交易结束，积聚的挫败感就会开始消散。对于一些交易者来说，所有的挫败感可能在几分钟内就消失了，或者在非常艰难的一天，可能需要几个小时，还要去健身房锻炼。无论如何，一旦情绪得到释放，当你下次坐下来交易时，前一天的挫败感就会烟消云散，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。你就真正重启了，并准备好用你理想中的清晰或平衡的情绪进行交易。当然，在某些表现或结果特别积极或消极的日子里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。一，你不仅会在交易日内失去控制，而且在交易日后，你的情绪会随着你的庆祝而继续高涨，或者变得更加愤怒、更加恐惧，或者情绪低落。你会继续经历情绪的起伏，就像在下班后进行交易一样。而你在交易日内控制了自己的情绪，但在交易日后，你的情绪爆发了，并引发了不同的问题。这就好比在交易日中间出现的市场消息，但你在收盘后才能完全处理它。从业绩的角度来看，你不太关心交易日结束后释放的情绪，因为他们对你当天的业绩没有影响。但是你会非常在意情绪是否会延续并影响你第二天的表现。如果你的极限情绪没有完全重置，而你开始时的情绪比如说多了 10%， 那么你的地图就需要在盘前热身时考虑到这一点。多出的 10% 可能看起来不多，但足以让你无法达到最佳表现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足以迫使你更加努力地保持控制，从而增加你失败的几率。或者也许第二天额外的情绪并不会影响到你，因为市场情况和你的业绩并没有引发额外的情绪。但试想一下，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你的业绩继续下滑或大幅上升，你的情绪就会不断累积。现在你的情绪不只是多了 10%， 而是多了 40%。 新的一天开始时，你已经处于紧张状态，思维混乱，因此对价格走势反应过度，过快卖出，并犯下一系列其他错误。下班后，你会产生更多的情绪，因此你很难与朋友或家人在一起，缺乏去健身房的动力，暴饮暴食，酗酒，睡不好觉。一早醒来，你脑中思绪万千，试图想出如何摆脱琐碎，或想象着如何处理所有的钱。无论情绪是何时产生的，是在交易日中还是交易日后，关键是要在下一个交易日开始时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。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多出的 10%， 你就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。弗朗茨是一名加拿大交易员，曾在学术界工作了15年，后来离开了学术界， 昨儿从此一命里起火包头皮交易。他和妻子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他成为了一名交易员，因为这可以让他自己当老板。但是每天都有各种情绪涌上心头，让他无法始终如一地执行自己的策略。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压力与日俱增，他必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才能实现梦想。为了实现他的财务目标，弗朗茨每天只需进行一次 A 加设置。有很多时候他的头脑很冷静，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情，迅速做出决定，只做那些交易。然而在其他日子里，等待 A 加设置的心理压力会导致他在这个狭窄的参数范围之外强行交易。以下是一个典型的情况。如果强行交易失败，弗朗茨会立即开始批评自己，同时试图说服自己他做得对。现在一个新的反转设置正在上演，他心动了，但却无法远离。等待着等待着，旁观者的挫败感油然而生。一天下来，他没有 A 加机会，只犯了一个错误。弗朗茨不知道第二天他来到这里时，更有一种纠正错误获得 A 加交易的冲动。一开始他就看到了一笔潜在的交易，但该交易有些拥挤，所以他一开始没有参与。当价格上涨时，他知道不能追涨，但冲动太强烈了，他入场了却亏了。他心中萌生了希望，希望下一次交易能消除亏损和错误带来的痛苦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的思想却不肯松懈，自我批评的势头越来越猛。你知道这个设置不好，你不应该亏，你应该更清楚。他想反击，他盯着每一根蜡烛，寻找是否有陷阱的线索。他看到一个就跳进去，而不考虑所有的标准。更糟糕的是，弗朗茨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分析能力已经下降。交易失败后，他的怒火爆发了，又做了几次交易，最后才站起来走开。接下来的一天，他努力理清思绪，与妻子和儿子共度时光，但失误让他寝食难安。他担心自己的梦想可能仅此而已，永远不会成功。第二天，他决心改进自己的执行力，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如此沮丧。早上与家人一起例行公事时，他的脾气暴躁起来，煽风点火，导致他错过了交易日的开始和 A 加的设置。当他看到自己错过了什么时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没有等到下一根蜡烛收盘，他就陷入了可怕的境地。尽管他知道自己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正确的时机，但像这样的循环对弗朗茨来说很常见。我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继续讲述他是如何摆脱这种循环的。情绪的积累并不总是像你在弗朗茨身上看到的那样清晰而有序，实际上它可能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生。一种是情绪围绕某个具体问题积聚，但不会马上显现。第二种情况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，原本只是小问题的情绪也会激化。在第一种情况下，情绪会围绕某个特定问题积累数周、数月甚至数年，但不会持续出现。你会有几天或几周没有最近的积累，但当触发点出现时，你会感觉到它惊人的强烈，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。一个交易者对亏损的容忍度很高，但当他的损益快速下降，降幅超过 10%， 他的信心就会严重下降，因为他担心自己会爆仓破产。这种想法似乎不合逻辑，因为自他职业生涯初期以来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，但九年后，这种恐惧仍然潜伏在他的脑海中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每天晚上都要吃拉面，几个月的水电费都是滚滚而来，还要与房东谈判以避免被驱逐。苟延残喘让他的情绪受到严重影响。当他终于爬出来时，他向自己保证，情况再也不会那么糟糕了。结果他的情况再也没有那么糟了。但是每当他不自觉地感觉到自己有可能再次走上这条路时，这种旧情绪就会被激发出来。一旦他重新赢回了胜利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，他很容易就会认为问题又一次得到了解决。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，潜在的情绪并没有得到纠正。情绪的积聚会在任何时候爆发出来，只要感觉到破产的威胁，他就会囤积情绪等待触发。第二种情况是你有一个缺陷， 他引起了情绪反应很轻微，以至于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他。你可以暂时忽略他，直到你的生活优先事项或目标发生变化，使这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例如，虽然高期望值造成了短期的情绪波动，多年来也积累了一些情绪，但你的表现还算不错。你从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。每年你都能赚到越来越多的钱。实现了目标，第二年又实现了目标。然后你迎来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天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胜利的滋味并不甜美。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振奋，而只是感觉目标又移动了。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感到满足。从宏观上看，你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并思考，就这样了吗？在微观层面上，你觉得被自己的成功所困。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天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你兴奋，而大的亏损却让你更加痛苦。在交易日里，你变得更加暴躁。交易日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趣，这让你觉得很不舒服。你慢慢意识到自己并不快乐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精疲力竭。通常会被消化的短期情绪现在正在累积，使你更难按照往常的标准进行交易。你一直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望，但直到你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更大的疑问时，这些期望才导致你的情绪累积。无论情绪是如何累积的，识别它是否影响了你的表现，都是绘制你的模式图的关键部分。如果你对以下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，那么累积的情绪很可能是影响你的一个因素。你对某些事件的反应是否与你认为的合理反应不相称、不一致？你是否犯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错误，让人无法解释你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？你是否发现越来越难在一天结束后静下心来真正放松自己？你是否在晚上难以入睡，或者在夜里醒来时思绪万千？你是否比平时更容易反应过度？当情绪累积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时，交易者通常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，但却无法让自己去做。我从我的交易客户那里反复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，我怎么可能在想 X 的同时继续做 Y， 即使我知道更好的方法。他们积累了太多的情绪垃圾，他们的想法无法转化为正确的执行。累积的情绪，或者有人称之为情绪包袱，是心理游戏中最难改善的部分之一。你既要面对今天产生的情绪，也要面对长期积累的情绪。你必须在交易时间之外努力减少累积的情绪。第九章将帮助你制定一个策略，在释放情绪的短期需求和纠正问题的长期目标之间取得平衡。与此同时，在工作之余，继续通过运动、锻炼、与朋友外出等策略来控制自己的反应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只要确保你收集了线索，就能绘制出你的地图，否则从长远来看，你永远无法真正纠正问题。交易心理系列第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犯错后的时刻为你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让你确定自己究竟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。是什么迫使或触发了你去做那笔交易？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